今天是第九讲，我们速度还可以啊。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回答两个问题。这是在下边一位师兄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了《金刚经》，就是说你做如梦观，哎，就能成佛。成佛就这么简单吗？有可能很多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啊。成佛好像要做好多事儿，怎么这儿说你就做如梦观就可以成佛？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这个复杂一点，咱们那个就是，只要看你问的那个真心问的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回答我们来回答。如果你问的这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方法就能成佛吗？那就是这么简单，就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你看《金刚经》一开始，那个须菩提问佛说：“我要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哎，我发心想成佛。我心想什么呀？我心云何住？就是我心住在哪？我心想什么呀？哎，我云何降伏其心？我怎么这个调整好这个心，我就能成佛呀？首先，须菩提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怎么想，我就能成佛。他前提就是这样啊，就是说须菩提知道你能不能成佛在于你有没有正见，你怎么想，心云何住，就是我心在想什么，我就能成佛。哎，云何调伏其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我如果出现了成佛不需要的想法，我怎么把它给去掉？调伏嘛，就是那个是个坏念头，不符合成佛的思想。出现这个思想了，我怎么办啊？调伏它，我怎么调伏啊？怎么去掉它？就是去掉不正确的想法，佛教就叫邪见嘛。树立起正确的看法，我心住在正见上，哎，就能成佛。须菩提问的意思就是，我心想什么就能成佛。佛怎么回答的呢？说心应如是住，也就是说你心应该想这些。想什么呢？两句话，我去度众生，但是我知道呢，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我说了，这两句话好像有点矛盾，我们在思想上不容易统一。说我又要度众生，我又实际上没度众生，这怎么把这两句话统一起来啊？佛到讲完这些道理之后，佛就告诉了你一个把他俩统一起来的方法，就是《金刚经》最后佛说告诉你那颂子，就是说你听完《金刚经》之后，佛告诉你什么呀？佛说我给你总结一个颂子，总结一句话：你心云何住？你心想什么就能成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你要想修行成佛，就应该做这样的观想，就应该这样来看。怎么看呢？就是你面前的一切有为法，都跟梦一样，都跟幻一样。你看，如梦观就把那个你既在里头度众生，又一个众生又没度，就给那个统一出来了。就是说我是在度众生，但是我在梦中度众生。哎，说我梦中度众生有什么意义啊？我为了调伏自己的心，我为了想的正确，得到正见，我为了去掉那些不正确的想法。哎，贪嗔痴的想法把它去掉，哎，我树立如梦观。如梦观把这个度众生跟一个众生也没度这两句话呢给统一到一句话里头了。或者说我们就是，你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如梦度众生，哎，梦中度众生，这两个也统一起来了。因为你一做如梦观，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既在度众生，实际上我又没度。哎， 但是我做这个是无用功了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在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我把邪见转成了正见。我积累了佛的法身种子，是你自己那个法身种子啊。你积累积累积累法身种子达到一定程度，你梦就醒了。法身种子圆满，你就成佛了。所以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就做如梦观就能成佛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答案就是肯定的，就是说就是，你就做如梦观就能成佛。成佛的方法，你要说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然后如果你问的问题里头还包含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就天天在这儿如门关如门关读金刚经就能成佛吗？又不是那么简单了。你这个知道做如门关能够成佛呀，这只是你成佛路上开始的第一步，真正开始的第一步。真正开始就是你开始积，就知道正见是什么了，你开始积累正见，正见的种子叫什么呀？法身种子。你开始积累你成佛的法身了，这是真正的种子。然后说我发菩提心就开始了，我皈依佛门就开始了，那个是什么呢？你发菩提心是开始了学佛的过程，但是你真正学到成佛的方法没有，还没开始。皈依佛门是你进了佛门了，但是你学进了佛门之后找到佛门的宝贝没有？学到了佛门的真功夫没有？你还不一定了。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学懂金刚经了，知道原来佛说你怎么成佛呀？佛说做如梦观就能成佛。好，今天开始你知道这个正见开始，知道这个方法开始，这个种子已经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了，已经在积累你的法身了，这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佛在金刚里头数次提醒大家，你供养无数的诸佛，你无数的布施，无数的生命的布施，就是世间人们认为最伟大的行为，最那个功德最大的事情，供养诸佛应该是最大的功德了。世间人想象，你不如你受持金刚经一句，受就是你听明白金刚经讲的道理了，你接受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如梦观。金刚经整个道理就可以归成最后那个颂的，就是如梦观。你听懂如梦观没有？听懂了，这就是你接受了。然后持，就是你拿这个如梦观啊，你要去观。你不能说我听懂金刚经了放下，我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有的，那你就积累的不是法身种子了，你积累的就是加强梦的种子，就是贪嗔痴的种子，就是跟成佛道路相反的种子，就是加强梦嘛。你的我们目的是从梦中醒来，你老说这个梦中这个都是有的啊，这是无常的，这是什么，你老加强梦，那梦就更难醒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说方法说起来是这么简单，如梦观能成佛，这没问题。他这个就是说又说他不简单是在哪儿呢？你现在知道这个方法了，知道这个正见了，这只是你成佛真正开始成佛的第一步。后边就这个如梦观啊，你熏了这一点种子，你要熏习多少种子呀？你要把你阿赖耶识无始以来的所有的跟这个，就是说不是如梦，这个你像那个世间人也会，人生如梦，什么黄粱梦，什么这个世间也有庄周梦蝶，什么也有很多说人生如梦。他那个呀，就是一个比喻，他觉得这人生太虚无缥缈了， 但是实际上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认为什么呀？人生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那个没用。所以说你那个要用真正理解的《金刚经》这个如梦观，就真的如梦，这个梦真的是梦，你这个梦可以从这个梦中醒来，你真的相信这个之后，接受这个之后，你要用这个观点的，把你无始以来所有修习的跟他做对的，就是说这是无常的，这是真实的，什么那些观点，要全部把它换成如梦观的种子，你才能成佛。你想这个难度有多大？所以说方法是不是这样？你要说这个方法简单，方法简单，但是做起来呢，这个路程非常遥远。再一个就是说，说我在这儿就学金刚经，我就这个自己做如梦观，对不对？对。那我还有必要说我去寺里头做义工，我去这个帮助那个就是修，真的去这个真的也是生死常梦啊，我还需要到梦中去布施忍辱什么修这些吗？这就是又一个讨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就是在那儿呢，那个效率低，这个大家都能有体会。哎，我在这想布施，就上次我说的，我给谁多少钱，我给他给他，哎，也是修布施，但是呢，你由于你发心的力量小，你熏习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就怎么样，就小。哎，真正碰着事儿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身命布施，真正碰着事儿的时候，你能不能布施啊？更不要说身命布施能不能，那个到时候不由己啊？为什么呀？你的那个染污种子起作用，哎，贪嗔痴的习气起作用。就跟我说那个阿凡提那个动画片里头，阿凡提给那个八一老爷啊显示，让故意让他看见阿凡提种点金子呀，一下就涨十倍。哎呀，给他羡慕的说，那我的也能说能啊，说你交给我，我给你种。本来这是一个好事啊，八一老爷应该很高兴的把金子送过去哈。可是就在他一定的从这柜子里头拿出这金子来的时候啊，拿一个他舍不得往那个布袋里放啊，在那哭啊，大哭啊，拿着布擦半天呐，揉半天啊，总是想了半天，这就是习气。理智呢，哎，想这我这一个放到那边就十个呀，哎，放一个，然后再拿起来一个，这很典型，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我要成佛，哎，世间都是梦，没什么意义，哎，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啊？在这想的挺好，到那个真正说让你舍出来，或者咱们就拿这个说舍生命吧，你去救众生的时候，他那个不由自主的他就要发抖，他就要害怕，为什么？无始以来珍惜生命什么这个各种习气都起作用了。哎，所以呢，难是难在这个实行到底，哎，不中断。就跟我们说我们实际上无始以来早就接触过佛法，哎，说为什么说佛说三大僧伽劫就成，我们这都无数大劫了，为什么还没成啊？就是那个这一生一听佛，哎，佛说的真好啊，我要这个布施，我要干什么，就跟那个舍利弗修了60劫大圣了啊，结果呢一次碰到一个老太太，实际上那是那个地势来试探他的，想给他提升一步哈，你要是经过这个考验，你那心更坚定了，提升一步，要他眼睛，结果要了一个眼睛，说要错了，说我是要的是那个，又要过来了，说你这眼睛不好，哎，扔地上了，这把舍利弗他就受不了了，嗯，他就气得他众生太难度了，我还去修小乘去吧，修60劫大乘又跑回去修小乘，是吧？你。所以说你一生听佛说法，说的真好，我一定要生生世世这个好好学佛法。下一生你业力，因为你自己不控制嘛，哎，业力转到别处了，一下就忘了。哎，所以我们一直啊是在这个，没有人没有接触过佛，没有人没有善根。哎，一禅提的定义就是断了善根的人，就是造了大业障。什么叫断了善根？就是他造的业障太大了，使他这一生啊，他的那个善根就根本不可能成熟，就是那个障碍太大，那个善根就是那个压制的呀，这一生他就根本不可能学佛，哎， 这就叫断了善根，就是这个人你佛来了也没用，那叫断了善根。哎，当然他指的那个断善根是那个业障大到就是不是一生，哎，他可能连续多少生都那个业障消除之前，他是善根不可能成熟的。哎，一禅提就是说，就是那个你怎么讲都不信佛，都学不了佛的那个人，这是最种性最差的了。他，你看他的定义就证明什么？他也是有善，有过善根的。哎，他只是由于暂时的业障太大，在这个业障报完之前，他不可能学佛。所以那个无种性就是干什么呀？就是你度众生之前呢，你要观察众生的这个种性，就是他是大乘种性还是小乘种性。这个你要是不观察这个，你会犯什么错误呢？这个人是大乘种性，你不管，你学的小乘法，你刚拿一本阿含看得很好，就给他讲阿含经。结果把他引到小乘去了，你这就是害人，对不对啊？他已经学到大乘，学到无上乘，学到最究竟真理了，结果你呢，把他给回到那个低年级去了，因为他前生人们都有隔世迷呀，他也记不得，哎，跟着你又学小乘去了。小乘说什么呀？说五蕴有，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哎，又去熏五蕴有去了。你说你不是，这就是耽误人家。这个人呢，本来是学小乘的。结果你呢，学了大乘，特别高兴，到那就给讲大乘，说世界啊，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都没有。他那个潜意识没那些记忆，一听这是玩空啊，这哪有这个道理啊？你这佛教不对呀、啊？哎，吓跑了。你说你给他熏了一个什么呀？让他害怕佛教，说这佛教讲的太吓人了啊！哎，所以无种性是指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末法都根性不行，也这个也观察不了人了哈。像那个时候那个阿罗汉啊，什么都有天眼，他可以观察众生根性，哎，多少劫他学过佛没有？他学过大乘还是小乘？要先观察根性，然后决定呢，我现在要给他讲什么法。所以这个真正成佛过程啊，实际过程啊，你就咱们现在讲的这一点，你一想，这太复杂了。是吧？所以这个你，这就是说你问这个问题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方法是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佛说的，就这么简就是你做如梦观就能成佛。哎，说成佛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也可以回答说不是这么简单，就因为你做这个如梦观呐，你不是说你做一小时如梦观，或者你做24小时如梦观就可以成佛。这个咱们就可以说这个成佛简单了，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劫两劫的事儿，哎，这成佛是遥远的事情，所以呢，那个又不能说成佛就这么简单，哎，这是对成佛简单不简单的回答。他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关系的，第二个问题他就问说这个，我就在这儿做如梦观，读《金刚经》啊。比这个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帮助大不大？哎，因为我们现在末法呀，大家根性也不好，这个修行条件也不好，实际上不管是末法、正法、相法，大家修行的目的呀，都是为了往生净土。你看那个佛，菩萨，那个菩萨本生故事修行的时候，他经常发愿就是发什么愿啊？让我生在有佛的国土，让我生在这个能够听到法，让我都就是说一切中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呀，都是为了往生净土。因为你往生到净土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你可以不退了，不管时间早晚哈，不管多少劫，你哎有这个佛给你亲自讲，你这个因缘现在修到什么位了，你现在用什么方法，下一生你怎么修下哎。他给你一受记，你一明白，你一看这个就是什么都特别确切哈，这么好的事儿，世界上最好的事儿，而且除了这个最好的事儿，没有次好的事儿了。世界上除了成佛这一件好事儿啊，没有第二件好事儿。你说除了成佛，除了从梦中醒来，你说我不走成佛的路，我不从梦中醒来，你就在梦里头折腾，你千百条路都没用，都是瞎折腾。没有第二条路，唯一的一条这个有希望从梦中醒来的路。所以说这个， 大家修行的目的啊，实际上都是往生净土，哎，然后就是说谁往生净土的方法有效了，这就是往生净土呢，它的这个方法的核心，我们来剖析它的本质啊，说你怎么能往生净土，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佛净土要求你往生净土，或者是接你去净土的这个唯一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把你接去了呀，你能够在那儿安心修行，一直到成佛，就是这个条件。实际条件就是这个，就是如果给你接去了呀，你在那儿这个贪嗔痴，哎，就跟在世间一样，求名求利，就跟那个我说那个居士那个临终了啊，是一会儿地狱现前，一会儿那个快念佛快念佛。哎，一会儿极乐世界现前，极乐世界一现前，他一看，哎呀，说这满地都是金子呀，抓一把给她老公，咱们这回可有钱了啊，咱们盖房子，咱们买车，哎，是这个什么，给这个一把，给那个一把。你说如果把你接去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就这个赶紧装金子啊，我赶紧买车，赶紧买房，就在那儿给拆这个极乐世界，你说接去你能成佛吗？佛菩萨也不能保证你一生成佛呀，是吧？接去跟没接去呢是一样的，所以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道心呐，坚定到没坚定到，说我确实把这个要离开这个梦，确实万缘放下，确实我要这个修行成佛，就是这么个标准。那个有一些人曾经被那个就是佛菩萨领到极乐世界去那个就是参观一下。哎，又回来，就是佛菩萨神通把你领到极乐世界没有问题，但是说那为什么不领你啊？没有意义。哎，你把你弄去了，你在那儿呵，又挖金子，又拆什么琉璃啊？你说弄去干什么呀？没有，那跟你在这儿不是一样吗？你在这儿贪的还那个小一点儿，是吧？贪就是涨涨工资啊，我买菜便宜点儿。到那儿好，呵呵，一把金子一把金子的往自个儿兜里放啊，所以往生净土的核心意义在这儿。那说你我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道心坚定呢？那就是佛菩萨给你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念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他就说什么呢？你能够达到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就能往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的能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真的是放下，感觉很没有意义，或者感觉很讨厌，我就是要离开，一心往生就行。你这人接去了，他肯定他能在那好好学习。哎，你看他这个条件就这样，要说也不复杂。但是好多人说，我觉得我外缘放下了，我觉得我一心念佛了，怎么还不接去啊？证明你的感觉是不对的，你觉得你万缘放下了，实际你没放下，就跟我们说的那个，我心里一想，不过一般人都不太相信如梦幻化，可能有的人就说这世界太糟糕了，是吧？你看每天灾难、痛苦、烦恼什么，这个太这个了，辛劳了，太辛苦了，我就要往生，一般人这么个想法，这种想法呀、啊、不行，这种想法，他并不是真正的想出离，只是嫌这个地方不好。他到那一看，这儿那么好，又有饭吃，又有什么玩起来了，哎，因为他那个目的不是说发菩提心、修行成佛，哎，他是想移民。你像这种人，可能给他移民到那个什么北欧是吧？北欧风景也很美，PM2.5也很低啊。然后人，关键是人少啊，房子又大，哎，工作也轻松，可能到那儿就不往生了，就哎，佛菩萨知道。就跟我们说那个，我觉得我能舍生命，哎，到真舍生命都舍不了了，这个时候你自己判断不出来，所以呢，佛菩萨那是如实见，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往生不了，其实就是你没有万缘放下，哎，很多人到那个临终的时候了，觉得自己念佛念得不错，到临终了，病苦来了，业障来了，要债的来了，哎，就忘了念佛了，就哎。这都是那个，就是你实际没达到那种程度，接去了不行， 你相信佛菩萨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这是原理，就是说你往生的什么样的街区，就是你到那儿能够安心修行。极乐世界这个呢，现在流行的方法就是让你每天呢，就是练习把万缘放下。哎，你有很多烦恼，很多这个什么，你能不能放下？能不能一心念佛？我打佛七，哎，打7天连续念佛，哎，困了睡一会儿，不困就念，看你能不能放下。这就是在练习那个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哎，这样争取呢，在临终，它实际上关键是临终，对吧？关键是临终保持正念。哎，所以这样练习练习练习，希望你能在临终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正念。哎，不要忘了念佛，这就行。这是一个，就是考验你的方法，就是试验你到那能不能好，真的安心学习的方法。这是一个方法，最流行的。然后我们说了，往生极乐世界念佛的这个人都知道，念佛有三种方法，这个叫持名念佛，还有一个观想念佛，还有一个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可能好多人还是因为你一学那个无量寿经啊，说观西方极乐世界庄严，观阿弥陀佛庄严，大家这个比较形象哈，哎还可以。注意这个观想念佛呀，比那个持名念佛呀要效果好。为什么呢？因为持名念佛呀，你在念阿弥陀佛这四个声音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这个很难说，是吧？我反正念的是阿弥陀佛就行了，哎。可能你想的跟佛关系不是太大的事儿，也没关系，你佛号可以不断。但是你观想念佛，你要是观想极乐世界这个庄严，你得按照经上说的那个什么亭台楼阁的，你得去七宝所成哈，你得一样观想，而且有那个图画呀，你得按照图画仔细的观想。你要是观想佛像，那就更这个跟佛相应了，是吧？你至少佛像那个你放在面前。从头到脚，这个32相80种好，你都得一个一个细细的观察，它容易跟佛心相应，容易跟极乐世界相应。哎，如果你能够观想念佛，要比光持名念佛呢，肯定效果要好。为什么呢？就是你跟什么叫跟佛心相应？就是你跟佛心呐，近似的东西多。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能你心里想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啊，都是世间的东西，都是那个跟佛没关系的东西，有可能。哎，你因为你正在走路嘛，你正在切菜嘛，正在切菜，你看的是菜，但是呢，你嘴里的佛号可以不断，对吧？你还可以用念佛机提醒你，所以你这个等于说你只有一个声音是跟阿弥陀佛的名字相应。跟佛心相应这么一点，但是你的色声香味触，你看的这个马路上的人，什么这个你切的菜，这个色声声相应哈，但是很多声是不相应的。你念的那个佛号相应，你在马路上走，那有多少种声音呢？你在家里头也有很多种声音呢。哎，色声香味触感觉很多，它都是跟佛不相应的。这样你跟佛相似的那个心怎么样少？你那个叫。感应或者用我们现在说话共振，你跟他得和谐呀，是吧？你跟他和谐，他就能接你去；你跟他顶着劲儿，你就去不了嘛。哎，所以呢，你肯定观想念佛比那个要跟佛性相应多。你想的就是佛的形象，想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形象，色声。你那个因为需要用心呐，哎，感觉你感觉好像你也到了极乐世界似的，那个感觉。你像色声香味触都相应的话，你熏的那个种子，跟极乐世界跟这个佛的那个心相应的程度，肯定就要数倍的增加。所以说观想念佛呢，比那个持名念佛就要效率好。这就是事物都有两方面，效率好，但是它怎么样难做，它要求要有一定的打坐的基础。否则的话，你那个你定力不好，你在这看看两眼，把那佛像一收起来，你这又忘了啊！哎，你得在这儿观察很仔细了，然后闭上眼睛，哎，佛像要在你那个面前啊，要真的能够显现出来，这需要一定的定力，哎，一定的定力。 所以观想念佛呢，效率高，但是呢，难度大。还有第三种念佛，效率更高，叫实相念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实相念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实相。然后这个读经多一点的人呢，会说什么是实相啊？实相无相，哎，无相就是实相，哎，实相无相，这个话都会背，嗯，什么叫实相无相啊？又被我们误解出很多解释来。实际上，实相无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没有这些相，那就是这些法的真实相。就是这些法的真实相，就是它是假的，没有这些法。实相无相是这个意思，很简单，一切法的真实相是没有这些相。你什么时候证到看到没有这些相了，你这就是见了这一切法的真实相了。你说只要你有一点相，那就是什么呀？假相、虚妄相、梦中相。用梦喻更好理解了，你要在梦中还有一点想，有一点相，那你就不是什么呀？真实相，就不是实相。什么叫梦中法的真实相啊？没有梦了，无相，这是梦中法的真实相，就是梦中法就是根本没有的，这是它的真实相。实相无相，那无相你怎么念佛呀？如果是真的无相了，那就是无想，那就不是念佛了，对吧？那个方法也不对，那无相怎么念佛呀？就是在这个梦中啊，你这样来想，就是你不是正道无相，你是正理思维、如理思维无相观。哎，你往这一坐，颜色来了，你说色即是空；声音来了，你说声即是空；哎，感觉来了，你说触即是空；脑子里胡思乱想来了，法即是空。哎，无色无受想行识。哎，无色无声无什么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念心经，你学金刚经，就是什么呀？实相念佛。这下明白了吧？你看，实相无相，我们现在还有怎么办？我熏习正见，哎，用声音熏习正见，熏习什么正见？看见色说色即是空，哎，听见声说声即是空。你也可以就直接念念心经嘛，无色无受想行识，哎，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但是你要把这个意思真的理解对，你不能说我在这想念无色，哎，心里想的这个色其实还是有，哎，这个只是佛这么说，嗯，这不是就跟佛心不相应了吗？你还得真的信，真的而理解这个道理。什么叫实相念佛？你心跟实相相应，实相是什么？空无相，也叫空相嘛。那个观音在那个就是心经一开始说，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一切法，就是五蕴啊、十八界这一切法的空相里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什么都没有。你就想这个，就是跟空性相应，跟空理相应，跟正见相应，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哎，我们就在相里头，我们来，我如理思维。哎，我虽然这个看限量没证到无相，但是呢，我跟无相的道理相应，如理思维。正文熏习，如理思维，那个，然后法随法行，我按照佛法教的这个方法，我来修行。 这就是实相念佛。因为你念的是实相，你知道什么是实相，哎，你念的是实相，这就是实相念佛。实相无相是说的那个终极结果，就是你什么时候像五蕴皆空了，那你是见到实相了。我们现在没见到也可以修啊，心经就是教我们修实相念佛。你想你实相念的是谁啊？佛就是证到五蕴皆空了，你证到五蕴皆空就是菩萨，对吧？观音证到照见五蕴皆空，哎，就是菩萨，就是佛，所有的佛菩萨都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你念五蕴皆空就是念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全是佛法。那个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受想，无色无受想行识。佛的法身里头的那个法呀，就是这些法。所以你念这些法就等于是什么呀？念佛的法身，念佛的真实身，念佛的自性身，这是直接念佛本身。佛的法身叫自性身，就是佛自己的体，自己的身。你直接念佛本身，不是念佛的一个名字，也不是念佛的一个影像。你想你这个实相念佛跟那个观想念佛、持名念佛，这力量能比吗？不能比。这个力量差别大到多少？说那个观想念佛比持名念佛要多多少倍？现在这个实相念佛比这个观想念佛跟持名念佛它的那个力量大多少倍？我跟你说，没法比。这个一会儿咱们用《金刚经》的话来这个证明。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呀，不是如梦观，不是正见，不是般若波罗蜜多，他是执着梦中法为实的。哎，他是说我这个世界是真是有的，但是太苦了。极乐世界也是真实有的，但是呢，没有苦，所以我要移民到那儿去。哎，他这是有我、有人、有众生、有世界。在《金刚经》这了义法里头，佛说了，这就不是菩萨。你什么时候没无人无四相才是真实菩萨？这不是真菩萨。这但是呢，这也是好事，你得鼓励他，所以把他叫做菩萨。哎。然后观想念佛呢跟他一样啊，虽然效率高，也是把那个极乐世界跟佛都支持的，也是有我有人有佛有众生的。这是不是菩萨的修行，不是金刚经教给你的方法。但是实相念佛，直接念五蕴皆空的，直接念不但无人相，而且法都是如梦幻泡影的，这是什么呀？直接念佛法身。你这个念佛，佛这《金刚经》直接就说了，你念一句，你按照这个《金刚经》，你受持一个四句偈，就是你听明白里头一个道理。哎，就比如说如梦观这个四句偈吧。哎，你说我应该做如梦观，这个如梦观是对的，就这一个念头。你这一个念佛，那个持名念佛跟那个叫什么那个观想念佛能比吗？不能比。哎，我们为了证实这个，在这个再来用一段金刚经的话来证实啊，因为咱们得确切，就这个吧。玄奘这从后边这都是供养佛的，我们来证实一下啊。哦，这到最后一品了哈，好，就最后一个吧。须菩提，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有男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其福甚彼。我们先来看啊，说 后边就是叫实相念佛，因为你念那个念佛法身。前边呢就是知道这个世界是实有的，哎，咱们就假设前边也是念佛吧，他这功德呢不能比。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是不是成佛这么简单？说你比他有无量功德的那个念佛方法啊是什么？就是持于此经，你拿着这个金刚经，乃至四积句，你连金刚经都不要拿，你把那个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四积句你抄下来。咱们不是印的有很多那小卡片吗？你持着这四句偈干什么呢？受持，我们说了，受就是你接受这个道理，哎，你说这个确实如梦。持，你听佛的话，就是用这个如梦观来看待面前的法，这就叫持。读诵，不费事吧？为人演说，跟别人聊聊天不费事吧？哎，你不要以为演说就是要拿大喇叭，不是这样。哎，你跟老太太在那摘着菜，哎，你给她讲一讲这个《金刚经》的道理，这就是为人演说，惜福胜彼，简单不简单？你要说成佛，说成佛简单不简单？真的简单，你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咱们再来看那个谁，那个玄奘的，他因为他一出这一句来了，他说夫慈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你看他直接是修大乘的人啊，以无量无数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证等觉。这个菩萨啊，用无数世界那就没数了，盛满七宝奉养的谁呀？布施的对象是如来，是直接是佛。他说的这个意思啊，还不是我们现在到寺里头去供佛，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当面那个生到有佛的世界直接供佛。这功德多大啊？要按那个一般人说，这听说哪有佛，这一定要去，一定要供养，这是最大功德了，最难得了，这是好像修行的最大功德了。若善男子善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注意啊，咱们看看就是这个修实相念佛真正修行费事不费事？受持还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读诵好办吧，究竟通力就是你要真懂，不能那个就是似懂非懂，那效力就不行，哎，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信，哎，那个后来不是他们那个咱们读有叫深信解是吧？哎，要这个深深的信解，如理作义，就是你如《金刚经》说的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如按照这个像这个道理这样，你来作义，就是你。你来想什么的时候，作意的时候，就是哎，这一切都如梦。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哎，你就有机会，你就跟别人说，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他还不是多一点半点，就是比那个供以无数的财宝亲自供应布施如来的人，你呢？就拿着这《金刚经》这个一个四句偈，哎，你就在这读诵，就如理的思维，哎，然后跟别人聊天，真的是聊天，你这个聊天这是最好的弘扬佛法的方式，哎，为他宣示宣说开始。真正的修行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熏习的是与佛心真正与佛本身与佛自性身相应的种子，跟佛心里头啊，就净是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如梦观，净这些种子。你现在心里头呢，熏的种子跟他熏的种子怎么样？一样，只是有什么差别啊？力量不如他，数量不如他，是吧？质量不如他。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这个积累，对吧？ 但是呢，你是真跟佛心相应了。你这熏习一句，你的法身种子就多一些，然后你跟佛心的那个相似程度就怎么样，就增加一分，就这么确切。你那个就是叫持名念佛的，哎，他那个佛心跟佛是不相应的，因为他执这个世间实有啊。哎，这个我们《金刚经》整个就是在批判这个，对不对啊？哎，就是说你要是能看懂《金刚经》，想学懂《金刚经》，真正成佛的方法，你就得知道，你只要是一知识了，行了，那就不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不是成佛的方法了。但是你跟那个初学佛的人还不能讲这么了义的道理，是吧？哎，你还得，因为他还不信佛，所以你还得给他说真有佛，真有极乐世界。哎，你那个还要费，这都是阶段性问题。但是在这个了义法上，就是真正实相念佛这儿啊，就是你就明白了，你这个实相念佛跟那个持名念佛跟光显念佛呀，那个跟佛相应的程度啊，一句话不是说多于无量无数，一句话质不同，根本不能比，根本不能比。他那个跟解脱啊还没关系，跟从正见还没关系，跟从梦中醒来还没关系。所以他不容易也在哪儿呢？就是实际上他没有看懂佛法，没有正见，但是呢，就凭这个，就是说他感觉这边苦，我非要到一个好地方去。这种决心就要求他下这个决心，哎，所以就是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哎，但是如果你真的看懂佛经了，那跟佛心相应很容易的。你现在就理解佛了，佛是怎么回事啊？佛就是说他坚信这一切是梦，然后从梦中醒来了，哎，佛法的道理不复杂，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那个很难信，因为他说的这个太跟我们的经验相反了，是吧？你现在人们看那个什么，年轻人都看过《黑客帝国》呀，《盗梦空间》呀，什么《蝴蝶效应》，好多那个类似电影，都津津乐道，在网上猛讨论。但是呢，他从来没怀疑过这是现实，然后觉得那个就是挺好玩儿，哎，理论上也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他绝对不会认为说他这真的是梦，哎，这个很难让人相信的。所以你用佛经这个证明啊，就是说真正的修行，真菩萨的修行不复杂，哎，就这一句话，就是入门关。复杂在哪儿呢？复杂在你整个过程。你不能那个就是退。哎，不能颠倒，不能一刚几十年学佛，哎，一投胎没往上净土，忘了啊，结果布施什么都变成福报了，下一生啊当大官了，发大财了，好，什么那叫什么，养了一大堆，那个网上有，嗯，是举行这个情妇什么什么参会，什么搞这个一个头目来管理什么啊。好，下功夫下那上面去了，这是必然的。我跟你说，这很简单，你到时候叫什么呢？你有了那个条件，你想不贪，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哎，你看动物，这本能，食色性也真是动物性。你看动物整天就是两件事嘛，一个是找吃的，一个是找老婆，是吧？哎，那个猴王就一大堆老婆，那个不是猴王的呢，就逮不着，在那老想着造反，是吧？动物就是，所以人在这觉得自己穿个衣服打个领带好像挺体面。你要是不知道正见，不知道修行的人呐，真的你的生活意义跟动物啊没有本质性区别。你想一想有什么区别？你跟动物，你还不就是食色性也在那儿，你是本质没变。别看你在那儿弄了很多高尚的名词，很雅的名词给自己啊，说爱情啊，说的很高尚，什么爱情啊，你仔细想一下，什么爱情啊，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动物的本能，所以你就有爱情， 只不过人们为了把自己打扮的好像我跟动物不一样啊，所以呢就弄了很多美好的名词，什么，其实人家动物啊比你弄得还美好。你看那个动物求婚的时候，那个羽毛那多少身才能，是不是啊？哎呦，那个舞蹈跳的，啊，那个追求起来啊，不比你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叫朱丽叶什么，他们好像牺牲个生命就那个就不得了了啊。你人家那个有的那个刚交配完，那个公的就得被母的吃掉啊，人家都锲而不舍，是吧？哎，献出生命，比你高尚多了。那动物好多那个牺牲生命，你像那个蚂蚁叫兵蚁，是吧？你一发生灾难，一发生什么外敌入侵，那根本就比人高尚多了，人毫无那个什么，义无反顾冲上去牺牲生命。你看那蚂蚁大战死的那一片一片的，所以你比这个忠诚，人能比得上狗吗？那个美国有一个那个黑社会片儿，结果一个到那儿进去，后来说的没有可信的朋友，那个人说的什么呀？想找朋友啊，养条狗吧，没人能比。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去的那个道场那藏獒，主人都走了就不走，坚守岗位。哎，所以人呐，说点话一说畜生不如，好像是那个污蔑他了，真是表扬他了。你真的，你真那畜生真的不如人家，哎，你好多。所以啊，这说什么就说到这儿去了，总的，咱们就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真正的修行啊，真的不难，就是如梦观。佛在《金刚经》给你，你说心经没说呀？心经观音叫你干什么呀？远离颠倒梦想，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彼岸是什么呀？就是醒来是彼岸，梦中就是此岸。还是让你从梦中醒来，还是让你做如梦观，一个道理，五蕴皆空一个道理。所以说成佛的，你要说方法用理论上总结，那就真是很简单，就是做如梦观，或者叫梦中度众生，哎，很简单，但是呢，做起来很难。哎，所以你不要发愁太简单了啊，呵呵，咱们慢慢来。而且呢，这一生呢，我们任务也不是那么复杂，不是让你这一生成佛，哎，是让你这一生啊能够达到往生净土，这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往生净土就得怎么啊？就得念佛。注意，念佛本来这个意思啊是想念佛。就是你在这儿想佛，哎，你就好像说，我想这个母子那个异地，多少年见不了，哎，我老想见，我想念母亲，我想念儿子，是这个意思。你老想念佛，你跟佛心就相应，哎，你就能坚定这个，就是佛给你揭去了。你看，哎呀，我这么想来佛这，现在可到佛这儿了，我好好修行，你才能这样。你如果似想似不想的，我这一边世间利益都该发财，什么都享乐啊，然后那个到临终你可得接我去啊，我得去个好地方，那肯定不行。哎，你得真正想念佛。你想想念佛，你想念佛怎么想念佛效率好？你一对比，持名是效率最差的，但是呢最容易，方法最简单，谁都会。所以呢，它肯定是一个什么呢？接引最大众的这个方法。哎，就是不识字的、听不懂太多道理的，哎，你给他一说，说这苦不苦啊？尤其是老太太那一辈子了，生孩子受婆婆气啊，她都知道。说苦不苦啊？苦，想不想轮回啊？不想了，哎，有一个好地方，你念佛就能去，哎，谁都能听懂。所以呢。最容易，但是呢，难度就比较大。这就跟那个谁说的那个输入方法，那个叫王永民呐，五笔的发明人。后来有好多人说无笔太复杂了， 这个虽然快，因为那个每次输入比赛啊，五比是一统天下，别的根本就没法比。哎，他一下输入二三百字很轻松，二三百字，那个屏幕显示都跟不上他那个打字的速度。他这打字手已经收起来了，屏幕还在那儿，还在显示。然后那个其他方法，后来有人说，我们的什么什么拼音比五比又省事儿又快。王阳明就说了一句话，你就相信这种话，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有那样的方法。就是说，你如果要想输入的速度快，你这个方法一定要复杂。你要是这个方法很简单，你输入速度一定慢。你想这道理更明白的很，因为它里头有那么多的困难，你得克服啊。它那个无比的那个复杂在哪儿啊？他就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他想出来了一个办法。你说我躲过这些困难，我很简单啊，我不用学拼音，不用学呀，谁都会拼音，你速度就不可能上去，因为你没克服那一堆困难。所以这就是说明什么呀？你那个方法简单了呀，你达到目的的那个效率就肯定要低，哎。如果你这个方法上设计的比较好，下了功夫，你才可能提高效率。再一个，我们这也不用那么理论上说了，实践我们就能直接看到。你想持名念佛，你跟佛心相应，我们说了，就是一个声音，一部分声音的相应，一点声音的相应，其他声音还不相应。你要是观想念佛呢，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连身体的感觉都要相应。那你跟佛心相应，那个熏习种子数量、力量、质量肯定要比那高得多。但是这两个你要再跟实相念佛，说无四相、无八相、无九相、无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山河大地、无男女老少，哎，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要这个种子是什么呀？根本就是佛心里就这些种子。你直接熏的就是你现在成佛的种子，就是你的法身的种子。你这个跟佛心相应，你熏一点，跟佛心那个相似就又多一点。所以你这样一比起来，持名念佛跟那个观想念佛是什么呀？是跟佛心不，这个就是本质上不相应，因为它只找有啊，不是那个无。但是呢，在那个执着有的那种颠倒梦想里头呢，跟佛相应一点是吧？跟他的那个佛号的声音相应，哎，跟那个色的那个佛像相应。你要让叫真实义的道理来讲，你执着那个三十二相是佛，对不对呀？那都是不是正见，都不对的。哎，你执着那个声音说这是佛号，哎，这是佛法。这儿我们一会儿就学到了，佛说你谁说我说了佛法，谁就是谤佛，这是一了意见说，一正见说，哎，所以你那个颠倒梦想里的那些修行方法呀，根本跟这个真正的修行方法你没法比，哎，我们这儿讲的那个前头说过，说什么千百亿分不就是把你把那个受持《金刚经》四积聚的功德分成千百万份儿，你的那个供养诸佛的功德，你都比不上他一份儿。我们也讲了，实际上啊是不能比，根本就不能比，因为你供养诸佛的功德呀，跟正见、跟解脱没有关系，你那是福报。哎，在你从诸佛那听懂真实义的时候，听懂如来真实义的时候，之前你是跟解脱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受持《金刚经》一四句偈怎么样啊？你是真实的菩萨，你是真实的熏了法身种子，是真实的成佛的种子。你就好像说，一个是有功德，一个是没功德，你怎么比啊？但是佛要是说一个有功德，一个没功德， 一个是这个人们觉得这很轻松哈，他引不起注意，所以佛就要说那个呢，哎，有很大的功德，但是这个呢，跟那个就比他还多无量无数。这是说那么多的这个就是什么算分什么那个分，只是为了引起你的这个重视跟注意。里头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功德呀，它是为真实功德打基础的。现在也要把它称为功德，就是他供养诸佛，供养诸佛，诸佛跟他有缘以后，就可能他就慢慢听佛说法，就懂得真实义了。这是个必须的步骤。虽然从真实义上说没有功德，但是呢，你还要把它怎么样啊？叫做功德。哎，你给众生就是接引众生，必须经过这个步骤，所以你还不能说那个没有功德。不过到《金刚经》就敢说了啊。好，我们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吧。下边我们来学新课。我们学到了第21份第一句，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你不要说佛这样想过，哎，作是念就升起这么一个念头，我当有所说法。哎，就是。佛这个，就是说我应该啊，说点法，哎，像那个释迦佛刚成佛，在那个菩提树下坐着没动，他为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佛的境界，他一看，他说这个世界上没人信，他说这佛境界这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世界上没人信，我说也白说，我入涅槃吧，哎。然后呢，那个梵天跟帝释天都跑下来说，说你说吧，还是有人信啊，这个什么，请法，然后说好，那就说点吧，哎，那就是给初学佛的人，哎，就那么讲。但到《金刚经》就说了，说你要说如来作是念，那段话里头就是说如来就这样想啊，那就是给有缘人还说一点吧。现在从了义法，从真实义来说了。说你如果你不要这样说，说如来啊起过这样的念头，说我应该说点法。先往下看，读一句这个玄奘的，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就是稍微的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吗？我当有所说法也。然后这都缺这一句，就那个极多有一句说善是言，不如此世尊不，如来如是念我说法。注意，他这个梵文的这个否定词啊，有时候放在一句的最前头，所以你那个别忘了它。你要是那个忘了它呢，后边就反了，说如来如是念我法说，哎，这就整个意思就反了。莫作是念何以故？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若人言，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就是如来说过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说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这就是从了义说。现在能学到《金刚经》的人呐、啊，这是这个，这就是善根非常深了，你就能够学到了义法了。所以就是告诉了义道理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说如来啊说过法，你就是谤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佛说的法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告诉你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法。哎，你如果听懂这个意思，你就不会说如来说了一个佛法，哎，如来说了点真东西，你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梦里头都是假的。哎，佛法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说，梦中都是假的，没法。你把这些都去掉。这才是真的正见。所以呢，由于这个人没听懂如来真实义，所以他才会说：“哎，如来在哪儿说法了？如来怎么着？”哎，佛就说：“这就是谤佛，这是高标准严要求啊，说是谤佛。”这句话你们一定不要拿到那个，就是其他学佛的师兄那儿去，哎，因为现在末法，人们根性差，人们现在。信佛都非常不容易， 你那个，你仅说佛啊，你说有人说佛就是个传说，哎，你跟他说说2500年前真的有一个佛，证明来证明去都费死劲儿，你，所以这入门很难，这种话不能这个，就是跟人随便跟人乱说。下边好像没有什么真谛的，咱们就说选那仨人啊，真谛玄奘。若有人言如来实能说法，实能说法就是说这真是法，真的能说法，就是说了真法了。汝应当知，是人由非实有，即以邪执其诽谤我。是人由非实有，是指的说这个人由于他说佛实能说法，就是说佛真的说法了，那个不是真是有的。他说的不对，即以邪执，就是说他邪执佛有佛，佛能说法。邪执，换一句我们最根本一句话，就是邪执梦中法是真实的，真是有的。这就是没听懂，就是没佛法没入门，就跟我们说的佛门入门了，佛教入门了，你入教了，入佛门了，但是呢，佛法没入门。玄奘的是善现，汝今悟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就是不是很好的取，不是正确的取。不是，我们说过这个取啊，就是你看到颜色就是取，听到声音就是取，一切都是取。慢慢你学的多了，你就可以的。跟那个剑呐是什么都完全相通，非善取就是说你这个不对，不是好取啊，就是取错了。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是说佛在这是说法，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他无法可说，就是没有说出来真实的法。都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前都是梦幻泡影。是名说法，就是只是把它叫做说法。这个我们多次说了，就不重复了。真谛跟那个谁都是多一个重复，就是说法说法，实无有法，名为说法。玄奘也是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故名说法。就是佛呢，整天在那说，我今天说阿弥陀经，明天说金刚经，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实际上呢，这里头呢没有真实的法，说出来，无法可得。你要是说知道无法可得，因为佛说的本来就是说无法可得，故名说法。你知道他真的是没有真实法，说的都是虚妄法，这个说的都是否定梦中法的一切法，你就知道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只是把它叫做说法。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这是第二次问这问题了。为什么他要问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金刚经》太难让人相信了。说个佛说法还是谤佛，这个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这个须菩提就说：“你这到将来还有人闻说是法，再看到《金刚经》的时候。”生信心否？还有人信吗？这好像没有什么
会议上是。
慧命，慧命这个我们前头说过，一些尊者前边叫巨寿啊，就是一个尊称。慧命就是说，慧命是指的这个人的智慧的生命。你比如说我们肉体的生命，你那个有时候为法舍身的时候啊。你肉体的生命虽然是换了一个这个是生命给坏掉了，但是呢，你的慧命，你的智慧的生命怎么样啊？就增长了。慧命是指的你智慧的生命，这是一个尊称，慧命须菩提。因为须菩提不是解空第一嘛，他这个智慧高，所以呢叫慧命须菩提。你看这个谁极多义的是命者，没有溢出那个慧字来。 这个吉多这儿呢比较复杂，我们不读它的了，我们读那个玄奘的，因为它俩译的那个完全相对啊，玄奘比它的那个顺序好一些。巨兽就可以译成那个慧命。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500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哎，这个因为这个呢，就连续5个词把这个时间就给你说得很。后500岁正法将灭，就是还没满500岁，正法还没灭，哎，证明正法就是500年。正法将要灭的时候，就是到490多八九十年的时候，颇有众生，颇就是稍微有一点，还有一些众生闻说如是色类法已。那个时候因为佛已经走了，所以他听不到佛的声音了，只能看到佛留的文字，所以是色类，就是颜色类的法，哎，就看到《金刚经》的文字，能深信否？就是说那个词，梵文词，可以有深信的意思。还是我们说的，为什么非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突出了《金刚经》难信难解。须菩提问的是。到你入灭之后400多年，还不到500年的时候，还有人信吗？这须菩提也是智慧也是很高的呀，他都问这问题，证明问得很这个，就是说真实、很准确、很有意义。哎，就是说在佛入灭500年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没人信了，哎，很少有人信了。后来也证明就是。哎，我们知道的是，当时是弥勒肯定是那个，因为他受记他那个下生成佛嘛，他肯定信。然后后来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佛受记的，就是佛入灭700年后的龙树跟900年后的无着，这是登了初地照见五蕴皆空的。就是说总的来说，你要根据佛受记的，就是这几个。总的来说就是很少很少。哎，到500年那个时候啊，就很少有了。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你入灭500年的时候，还有人，还有众生信这个《金刚经》吗？佛先给他强调一下，提醒一下，说你说的那个众生啊，这实际上不是给这个须菩提提醒的，是给听经的人提醒的。说你说的那个众生，彼就是那个众生啊，非众生。他呢，不是真有一个众生，就是说，因为须菩提这么一问呐、一边听的人很容易理解成，就是说，500年后有一个人信吗？有2个人信啊？还是，哎，这个想法一起来，我们很自然起这个想法，为什么呀？一起，实际上这个想法已经怎么样啊？已经这个不是菩萨的想法了，已经是那个执实了，已经是邪见了，哎。所以佛在这儿先提醒我们一下，说你说的那个众生啊，实际上就不是有那个众生，非不众生。注意啊，这个非不众生也容易被人误解。非不众生的意思啊，误解就是有人误解成说非不众生就是众生，负负得正哈，有人这么理解，这就错了，对不对啊？你前头刚说了非众生，你后一句又非不众生，又给倒回来说又是众生，肯定是错的，那前后就矛盾了嘛。所以这个非不众生不能那样理解，非不众生是什么呀？就是也不是世间某些说法，他也不承认有人。哎，你比如说就印度教吧，那个古代叫婆罗门教了。婆罗门教就说，你这一切人都是那个谁大梵天呐、哎，他玩的游戏，并不是真的有你，你是大梵天的一部分，哎，不是真的有众生，那就叫非众生，不是众生，所以这个彼非众生否定的是说世间执着人是实有的这种众生，非不众生是指世间人有的呀，那也很高明的呀，那个理论，他否定法。他否定人，否定人的存在， 他说人是虚幻的，不是众生，哎，是指的也不是那一部分，就是世间人说不是众生的那各种类型吧，这个意思。这样呢，两个就把世间人认定一切众生，就是所有有的想法全部给否定掉了，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众生不众生这一回事，众生也没有，非众生也没有。所以他这个破的很那个，就是完全啊，彼非有情，非不有情，哎，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进就是误解，就是容易非不，我人就说复复为正，那就是前边说他不是有情，后边说是有情，就反正老往那个有上拽，我们容易误解。哎，绝对不能那样，那样就佛就说一语了，是吧？你自己说二话了，你刚说了没有，不是有情，又说是有情，成佛成一语者了。哎，好，下边，何以故？为什么呢？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哎，说佛整天说众生众生，说如来实际上就说这个我说的这个众生啊，实际上根本不是众生。哎，只是呢，我把它叫做众生。我们在这儿啊，再增加一个第三种理解方法。前头不是说一个佛说的意，佛说的声音跟你理解的意，假的，中间不是真的啊，只是假假名。然后第二个是佛说的那个真的想的那个众生，然后不是我们理解的假的，哎，也只是叫做众生名。我们再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干脆就不跟众生掺和，就光说佛的感觉。我们来猜想啊，这是猜想，佛面前是什么呀？是所有众生心，是不是啊？他佛看世界真是，他看的是所有众生心，一看这个众生正在走路，这个众生正在切菜，这个众生正在念经，哎，他看的是众生心里的一个，就跟屏幕一样，就跟那个电视一样，哎，众生。当然，他那个，你像我们吧，人道众生是一个屏幕，是吧？我们看到的是一致的，哎，只不过是各个亮的地方。我们是这个屋子，现在看的只是这个屋子范围亮这么一点，哎，那个亮那儿。你想一下，佛面对的是所有众生心，那佛在说众生众生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众生，对不对？佛说的是那个电视里头的众生。佛说那个电视里的众生就不是众生，这多顺理成章啊！只是我把它叫做众生，更清楚吧？你想想，佛说所有众生肉干众生如来悉知，这是他见的境界。你就用这个境界来想，这个话更好理解。佛说，佛看着那个电视说，佛说众生众生者，如来说就不是众生。只是把它叫做众生，非常正常，是吧？你看着电视，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嗯，你不会说，哎，这不行，你别在那儿干什么，这屋里好多人了，是不是啊？哎，你不会把电视里的人叫做众生，哎，就跟这个一样，都一样，不重复了啊。这个说这么个意思，说众生啊，有叫众生，有叫有情，有叫什么，这个。有情这个名字呀是最准确的，为什么呢？有情的意思是说有情识。什么叫情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里头都是什么呀？都是情，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哎，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也叫情识，有情就是有情识。这个是众生最准确定义，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众生，就看他有没有情识，有没有阿赖耶识。说桌子是不是众生啊？他没有阿赖耶识就不是众生，哎，那就是不存在，哎。然后说这个动物是不是众生啊？是那个有情吗？就是有情，因为什么呢？他有阿赖耶识，哎，动物有阿赖耶识。说树，大树。 是不是有情啊？不是，因为大树没有阿赖耶识。比如说有那个大树说有树神，哎，树神不是树的阿赖耶识，是我们有一个有情，六道轮回的有情啊，这一生他住在这个树里。树神是这样，实际上那个树是他的房子，不是树有阿赖耶识。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吗？我们现在敢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即多玄奘，佛告善现，如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正无上正等菩提耶？哎，这个问的就我们就敢回答一点。他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法，是如来现正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吗？你如果说有，这就麻烦了。你给找一点，你说他正正觉是什么法呀？是颜色呀？是声音啊？所以这个就好回答了。我们一看，你怎么会知道那个你凡夫梦里的人，怎么会知道说有一点点法是如来正的正觉？你有的那一点法肯定是什么呀？梦中法。肯定是假象，肯定是假法，哎，所以这个我们就敢回答了。所以这个翻译有时候也是有点作用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这个地方等于是那个谁，须菩提反问了佛一句，但是其他五个意识意的本子呀，都不是这样，没有反问，直接须菩提就直接答。不也，世尊，哎，无有少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他的都是一样，哎，无有一法，玄奘多一点，据说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按我的理解，无有少法，没有一点点法，如来应正等觉，现正无上正等菩提。别人都是这个直接回答的，只有那个罗什的本子是反问了一句。然后罗什本子后边接着说，佛就肯定了那个给那个须菩提肯定的回答，如是如是，是这样是这样。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证的那个无上觉啊，里头没有你们凡夫知道的一点点法，哎，只是我说。叫做我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只是一个空名。真谛呀，有新鲜的真谛。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是啊，是这样。乃至无有如微尘法，哎，如来所舍，如来所得。这多一个所舍，很重要。这个我们说如来正正等觉，没有得我们梦中的一点点法，这个我们好理解。说没有一点点法如来所舍，我们可能会想，如来都舍了，如来舍了无数的法呀，怎么如来说无所舍呀？注意啊，佛经里头经常出现这个词儿，也有这种句式儿，你记住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如来的眼里啊，梦中的法根本就没有。所以梦中没有一点法是如来舍掉的法，明白了吧？哎，你得用如来的眼光看，就好像那个小孩说，我今天那个玩得了多少分，我攒了多少什么，哎，那个老师呢，教他玩的那个老师呢，就知道，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得，哎，有的时候我输了多少分，我怎么着？这个老师也知道，实际上他怎么样啊？无分可舍，他也没有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说如来舍了无数的法，这个想法已经不是菩萨的想法了，已经是我们凡夫的想法了。就是你认为有那么多法被如来舍掉了，所以你才会想如来舍了好多法呀。 那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舍了无数的法呀、啊，怎么说如来无所舍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回到那个凡夫四维方式去了。所以这个呀，在好多经里头有这个不好理解，而后边也有叫那个断灭法，也是这个意思。哎，你因为你如果理解不正确呀，就会回到我们的邪见去，就会把这个解释成我们邪见。如来所舍，如来所得，没有乃至无有如微尘法，没有一点点法是如来舍掉的，是如来所得的。这是说的最透彻的。是故说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对，这两个平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前边这个，就是如来没有一点点法舍，也没有一点点法得，没有一点，先说没有一点点法得，没有一点点法得，就是也没得人，也没得法，也没得宝贝，也没得垃圾，哎，在这一切法里头，这一切法都是什么呀？没得的法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都没得，不是说佛呢，这个没得，哎，因为不重要，那个重要，得了一点儿，哎。那个法不平等，这法都是平等的。这个思想对理解后边都有帮助的啊。那个所舍的法呢，也是平等的，没有说佛我这个应该舍，那个应该舍的少一点，这个应该留一点，那叫法不平等。哎，所舍的法也是平等的，就是他看到的这个，就是世界上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跟世界上认为最讨厌的、最垃圾的东西，在佛眼里是什么呀？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一点区别。这叫平等，所以我们以后得练习这个佛的这种观。这是玄奘是这样啊，于中少法无有无得，哎，这也是一个角度，就是说在佛正的无上正等菩提里头啊，一点点法都没有，也一点点法都没得，哎，跟那个谁还是有点区别。好，我们休息。